末世审判的21个征兆，更新部分20，主题编号1319。神那不容一己的话语，源于众人听闻的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主持人曾用下面的话语挑战我：你具有宽容吗？其矛头是指向神说人说网站关于神之道的立场的。如果你对这一采访感兴趣，可以点击下面的连接进行收听澳大利亚电台访谈。我的回应是，你若是圣经的学生，你就会很清楚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6所说的话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显然是不容一己之言的。神的宽容看上去是这样子的，他将会赦免和拯救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基督的人。这听上去是具有多么大的宽容呢？马可福音16:15-16，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神的道对于人与魔鬼的教训没有宽容，而这乃是因为神的道就是真理，不容一己正是真理的本质所在。在谈及天父的时候，耶稣与约翰福音17:7说道，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排他的，真理不容任何与其相左的立场。2+2=4，而3.9永远不会是这一数学题的正确答案。不管其演算的过程是如何的复杂，都不会等于。下面是另一处不容一己的根基性圣经经文，它是关乎救赎的。约翰福音3:3，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通向神的真理、神的赦免和神的永生的道路只有一条，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你是否已经使自己的生命降服于那荣美不容一己的真理呢？你是否准备好了让自己的罪与羞耻皆被涂抹干净，如同你从来没有犯过罪呢？你是否厌倦了这一罪的生命呢？你希望今天一切都改变吗？请点击登录进一步认识耶稣，来看看简单的教导以及如何即刻进入神的国度。接下来是今天的主题，神说，路加福音17:26-27，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神说，启示录8:9，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神说，启示录16:3-4，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了。人说，这些愚蠢的末世性毁灭性预言使我发笑，这个世界没有结束，当然也不存在末日的审判日子。现在是本课的记录的录音内容。世人常常嘲笑神的道，特别是嘲笑关乎末世毁灭的圣经信息。他们的许多卡通描绘了满脸胡须、穿着长袍和草鞋的传讲末世毁灭的先知。这些先知举着标牌高声宣扬，结局近了，这是基督再来的时刻近了的征兆之一。请牢记，耶稣曾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他再来的日子也如何。彼得后书3:3-9。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存留到不虔诚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饶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关于末世毁灭嘲笑者却是末世毁灭的征兆之一。请思考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到三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基督再来的日子将要像夜间的贼一样临到，大大超乎世人的预料。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子，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圣经劝勉重生的人不要睡着了，而要警醒。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所说，要警醒。这是由神说人说网站编辑编号为580的短篇，是本网站正在推出的末世审判的21个征兆系列中的最新一篇短文。本篇的末文列出了末世审判系列短篇的所在位置，以便与你进行回顾。神说人说网站的所有短篇都是以文字和留音频归档的，神若愿意，每个礼拜四傍晚之前我们都会推出一期新的短篇。这些短篇证实了神之圣经的完全无误性，旨在建造众圣徒以及为赢得人的灵魂的战争提供武器。欢迎光临神说人说网站，我们甚至期待您的到访和您的见证。这一短篇的基础将会是耶稣的话语，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无视即将来临的毁灭，地上满了强暴，人思想的尽都是恶，人们嘲笑末世毁灭的观点，甚至末日毁灭临到他们的面前。但是在诺亚的日子还发生过另外许多深具毁灭性的事件，并且这些深具毁灭性的事件当中有很多事情正准备着再次发生。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当中，耶稣谈及了很快就要临到的大患难，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在这一恐怖的时刻，神将会使许多可怕的审判性灾难来击打地球，数以十亿计的人将会死亡，直到仅有少数一些人存留下来。以赛亚书24章1到6节预言道，看哪，耶和华使地上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酸惨，世界败落酸惨，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如同挪亚的日子一样，仅有少数一些人存留下来。下面的这段内容摘自于神说人说网站的短篇末世毁灭的21个征兆更新部分4，请阅读思考。地质学领域的一些人认为，世界上的许多山机都是发生于挪亚全球性大洪水时期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后果。关于大山是如何形成的，在地质学家当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些人宣称它是大洪水时期地壳表面构造板块相互冲撞的结果， 大冲撞之后向上隆起，形成许多山脊。虽然还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所有的大山形成的过程中都有地壳构造板块的出现。下面的几个段落是取自于维特库姆与莫里斯的作品《创世纪大洪水》。巨大的山脉是很明显是在最近的地质年代从海底被提升起来的，然而其起因依然是一个谜。令人满意且被广泛接受的造山运动理论，令人满意且被广泛接受的造山运动理论尚未被人提出，而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现代的地壳运动过程解释不了地球早期历史的地壳运动过程。正如一般山区的真实情况一样，整个地带给出了断层、起伏和普通地壳板块运动的证据，这在所谓的断层面和包括应当是正常电层面的在内的其他许多位置都是非常准确的。这无论这些运动过程的性质或是原因是什么，据猜测它们都是同山脉隆起过程有关。由于除了我们目前的地质年代之外，上新纪与更新纪被认为是代表最近的地质年代，也是由于在这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大山地区峰顶附近都发现了这些地质年代的化石，所以只能够得出如下的结论：众多大山以及它们从其中形成其山脊的大陆板块基本上都是同时并且是在最近被提升起来的。无疑这一事实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声明。就地球运动而论，同样存在一个常识，即地球的岩石形成在各处都展示出了巨大地球表面构造板块运动的重要证据。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大约发生于4350年以前，圣经模式的毁坏大山即将再次发生。耶稣曾说，诺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当全能的基督在哈米吉多顿大战当中再次临到世界的时候，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而这将会是产生一场影响整个地球的巨大地震。撒迦利亚书14:1-4，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要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向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非常令人感兴趣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2004年2月11日，一场里氏5.0级的地震晃动了以色列。许多地震学家预测，在接下来的50年当中，以色列会发生一场巨大的地震。耶路撒冷邮报在2004年3月5日引用了以色列地球物理学会地震研究所所长拉米霍夫斯特博士，他说：“我们很快就要经历一场更大的地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很快就要临到我们了。我们知道它即将发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拥有有关于它的历史信息。一条主要的断层线直接穿越了橄榄山的下面。神宣告说，这场全球性的大地震从橄榄山开始，直至在地表板块构造论和断层线概论被人提出来的数千年以前，神就预言了这一即将来临的事件。只有创造万有的主才晓得断层线确切地位于何处，并且只有他知道在橄榄山和圣殿山的下面存在的一条巨大的断层线。这仅仅是另外一个超自然的证明，证实神自有拥有，并且他的道真实全然公义。当橄榄山的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一地壳构造大变动将会是全球性的。在挪亚的日子，它造就了山脉，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它却与前者恰恰相反。 所有山脉都将倾倒为平地。众海岛就是那些从水中冒出的三只高峰将会消失一尽。以西结书38章19到20节，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土岩必塌陷，墙垣必坍倒。又有一处圣经经文，启示录16章16至20节，那三个魔鬼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库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在末世审判的21个征兆系列的上一个短篇当中，我们谈论了大洪水之年的陨星、流星、星体运动。一些地质学家相信，正是这些天体运动导致了全球性的地壳板块活动。圣经宣告说，在大灾难的时期，天上的众星将会撞击地球，造成全世界范围的大灾难。耶稣曾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这一个短篇所关注的是居住在地球上的水中生物。下面的几个段落是摘自于2012年4月至6月期的《答案》杂志，他们所在的文章的标题为《二叠纪的全球性快速消失》。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以很快的速度杀死了海洋当中的大多数生物。这一主张听上去或许是你在一个创造论出版物当中会寻见的言论，但实际上它是在一个进化论科学期刊当中出现的。最近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了，他们将其解释为一场绝非缓慢渐进的海洋生物集体灭绝事件的证据。持进化论的人一直相信一个二叠纪之消失的集体性灭绝，他们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大约2.5亿年以前，据估算杀死了90%的海洋生物，甚至比据说是在6500万年以前灭绝了的恐龙的小行星更具致命性。这当然是根据他们的撤带法得出的结论。在远离圣经历史构架的情况下，世俗的科学家们一直无法确定这一个如此大规模之灾难的原因。他们最佳的猜测曾经只不过是古老海洋当中的一场百万年的氧气浩劫。这些新的发现很好地证明了曾经发生了剧烈的事情。科学家们正在运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测算过去海洋之水的氧化作用，之后发现土和油同位素之间的比率在灭绝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放射性元素发生分解，根据不同时间的不同条件，在岩石中存留下了各种不同的标记。这一比例变化暗示出了当时海洋之环境中的一个突发且剧烈的变化。这一变化在范围上或许是全球性的。圣经启示出了更大的奥秘。诺亚洪水的时代，大渊的泉源裂开了，从而导致了海洋当中的大规模地壳巨变。众大洲开始分裂断开，并且急速地朝着他们目前的位置移动。在随之而来的洪水大泛滥期间，数不清的海洋生物死去了，海洋中的氧气水平很可能发生了相当急剧的变动。请特别注意，圣经年代表将这一灭绝的时间放在了大约仅有4400年以前。据估算，单单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红墙石灰岩沉淀当中，就存在着数以10亿纪的2英尺长的海洋鹦鹉螺类化石。人们在所有的山脉的高峰都可以寻找到海洋生物的化石，并且在人们所发掘出的化石当中，绝大多数在本质上都是与海洋有关。它正做好了再次发生的准备。 耶稣曾预言，那为他再来做预备的大患难的时期，将会如同诺亚的日子一样。毫无疑问，当耶稣这样发预言的时候，他是非常精确的。逃避这一世界即将遭遇毁灭之方法只有一个。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请点击登录进一步认识耶稣。神说，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神说，启示录8章9节，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神说，启示录16章3到4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人说，这些愚蠢的末世毁灭性预言使我发笑，这个世界没有结束，当然也不存在审判的日子。现在你已经拥有本课记录的全部录音内容。参考资料：詹姆士王先定本圣经，神说人说网站，末世审判的21个征兆，更新部分4，二叠纪的全球性快速消失，2012年4月至6月期的答案杂志第9页至10页。